师兄们好，有问题的话可以打出来，可以打出来，也可以那个发语音条。那个贵州在就是在那个啥呀，在有一个能灌顶的，有一个能灌顶的，你们可以去贵州附近。现在没有什么打算往那边去。你微信联系我，我告诉他，你到时候你微信联系我，你或者是企业微信里我跟你私聊，有一个你到时候联系他啊，看看能他就可以直接灌顶，然后我们网上学习就可以。因缘条件不具足，一个两个的去哪儿也不可能去。好的好的，可以，我们微信联系就行。师兄好，有问题可以打出来，也可以语音说，都可以。心中心的十大愿并没有说每天要念，心中心的要干的事儿你不知道吗？心中心要干的事儿就是每天咒语不停，手印不散，做连续的两个小时，不得少于一千天，就这个是要干的，其他都不是必须的，不要加太多必须的。那万一加了太多的必须的，把那个最该干的最应该干的这个给断了，那就完蛋了。没有这个药，没有这些药，不光这个药没有，其他的药也没有，就药就是药，我刚才那一个就完了。剩下来的话你要做也没有说什么，但是你说药这个事儿，这就应该批评，没有什么其他的药。
顾老师你好，我想问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在这个坐下这个观照的时候，这个是比如说我观照的一个念头，观照之后就放下这个观照，还是说我不理它，然后继续观照，然后一个新的念头，这样连续的保持一个观照的状态啊？就是我想问一下，就因为我自己总是在这两种不同的感觉里面跳来跳去。
你说的这个每天持咒是工作间隙吗？不是的，我们说的这个修心中心法呀，修心中心法每天是结印持咒两个小时，这两个小时是打坐的，是不是在那儿边干什么边持咒的，这是心中心法的仪轨，就是修心中心法它要求每天结印持咒连续两个小时，然后不得少于连续的一千天。你可能不太了解，我们说的是单纯的心中心的修行方法，这是一个必要的条件。有了这两个小时的基础，坐下并不是要持咒的，坐下是观照的，他坐下并不是持咒。我觉得你这两个都不对，你这两个都不对，你是把观照当成了一个事儿，然后你要第一个你把观照当了一个事儿，好像是要怎么样的，你有事儿的时候就观照，有贪嗔痴慢疑就观照，没有贪嗔痴慢疑不是要提着一个观照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你观照并不是要看念头，观照是发现了有念头了不理会它，最关键的观照的内涵是不理会，而不是觉知什么，并不是看着一个念头，不是的，是发现了就不理会它，不跟着它跑，这是观照。你如果把观照这个当成一个事儿，你应该放下观照。还有你是修心中心的吗？你修心中心多少做了你再告诉我。
但是明白了。那我平时有些念头可能是正常的一些念头，那我要把它断掉就好了，是吧？就是关照一下断掉就好了。如果有贪嗔痴疑慢觉得是不好的念头，是可以这么理解吗？是这样子，我大概讲一下我的一个经历吧。我是去年最早接触了就是一些西方灵性的那个当下的力量一本书，然后去练觉知，西方叫觉知他们，然后去练，后来就突然感觉就解脱了一样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见性啊还是什么，反正就后面正好有一个同学出家了，然后跟他交流，就介绍我看这个元音老师元音老人这个书嘛，还有那个徐老师徐恒志老师的这个一些著作，就开始练习这个观照啊，一直觉得也好像自己练习这个观照也不太对，我平时也打坐，但打坐主要是观照不持咒啊，是这样一个状态。
可以啊，发现了就断，发现了就断，断的同时也别留个观照的尾巴，断了之后也没观照这回事儿。
那所以就是我也想，就是说像我这种情况要不要是做个印证，还是说从头开始再去修这个心中心啊，因为我现在自身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，就是自己不管身体上啊还是一个精神这个情绪上的状态变化挺大的。
如果即心即佛，哎呀，即心即佛不是利益法，他通过即心即佛打掉了其他的东西，他通过即心即佛把他其他的东西打掉了， 打掉了，就像是禅师他棒喝，他棒喝了你一下子，你说他留了一个棒，他留了一个喝，不是的，他通过棒喝打掉了其他。你在你这儿你觉得利了，在他那儿他没有妄想了，他都不觉得是个利，他自己也没有一个利，所以那个后来他说是非心非佛了，他说我管他什么非心非佛，我只管即心即佛。也就是在他这儿他即心即佛，他说了这句，这他说了这句好像是落草的话呀，好像立了一个什么东西的话，他打掉了他的妄想了，他在打掉了妄想的这个大梅这儿，他并没有立一个东西，那是你立了，你理解的，你一看你好像觉得他立了一个，实际上他没有立，他没有立他才会打得这么利索，他如果立了一个即心即佛，他一听非心非佛他就慌了，他一点也不慌。只要你留意自己的心，你在这方面啊用了很多的注意力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多少你的烦恼会有所减轻。但是这并不是心中心的关照，心中心的不管你关不关照，你这些就是变化比你这些要大得多，他的那个妄想执着消得特别的快，但是就那个坐下也还是要关照，坐下也还是要关照，因为他是直奔见性的。所以他跟你说的这个单纯的这个不一样的，在我们来说修心中心的来说，他那个力量大到什么程度啊，他根本都不稀罕你们这些的什么不修心中心的这些好处，他修了之后他都不稀罕这些，不稀罕这些。就是也就是心中心谈的那个关照是非常非常直接的，他必须要有修心中心的这个每天两个小时的打坐的基础再谈关照，如果没有打坐两个小时的基础，他不跟你谈这个关照的，他认为这个就是心中心的这个关照，你不打坐两个小时你没有这个前提，谈不了这个究竟的关照的意思。我也这样认为，我也这样认为，所以反正咱俩只能作为一个探讨，但是真的要深入交流什么，我不觉得能够交流出来什么。你自己觉得对于你来说烦恼有所减轻，那就暂时先这样吧。你应该试一下修修六字大明咒，你们两个试试修修六字大明咒修法，试试六字大明咒修法，再结合你们的观法再看看，每天做一个小时。每天三点多钟打坐的话，如果形成一个定，如果形成一个规则的话，那么你在这个时候的话，前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困，一到两个礼拜以后就精神了，就是你形成一个按时上座的时候它就精神了。还有一个，你即便是再形成一个规律还是难免，因为每天的精神状态不一样，就靠撑。你这么担心干什么呀，我问问你，你下座的时候是清醒的还是迷糊的，下座还困吗？
郭老师你好，修六字大明咒我也试着做了一下，打坐了一下，就是会他那个手印啊，要么就是手就是中间的三个手指头他会碰到一起，要么就是说他这个手印就是会倒下去。
你这个下坐不困，白天想睡觉的这个事儿怎么解决吧？你白天想睡觉，你就稍微的休息一下，它马上就能恢复，就是这样的情况。还有啊，你睡眠不够的话，你尽量争取多点睡眠不就得了吗？你这个情况应该是睡眠不够，谈谈。六字大明咒的那个手印呢，像一朵盛开的莲花，中间的那几个手指头，要是万一碰到一块儿了，你就把它分开就是了，没有什么事儿。碰到一块儿也不是过错，它是不由自主的，没有关系，你就只管做。碰到一块的就给它分开就是了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手腕合起来，那个手是举的是跟胸口是45度角的关系，所以它那个手印啊，就是有这样一个45度角的关系，手腕合起来不大容易倒，你胳膊肘再用用劲儿。另外一个就是真倒下来了，你再给它抬起来继续做啊。修行的过程啊，都不可能一下子达到我们理想的那个样子、那个姿势、那个所谓的理想中的一种的心态或者是身体条件。不管它，就克服着，只管修，只管修。后来让这些东西都影响不到自己了，这就是好事儿。这些都不应该理会。心中心的他只要是打着坐吧，他坐下的话他自然对这个关照容易进入，他坐上他是举着手印持着咒语的，他坐下自然的就不理会，他对于不理睬不理会他是有切身体会的，你一说他就能明白。所以说他 跟不修心中心的他没办法去交流这个关照的事儿，他对关照的理解对关照的操作也不一样。也就是说你认为是关照的在我们这儿可能是打妄想，在我们这儿我们认为是关照的也可以，也可能到你那儿你认为是也可能就是贪嗔痴慢疑了，实际上在我们这儿是关照，这种时候都说不准的，不好在一块儿谈论。但是你有你的修行方法能让你减少一些疑惑什么的，我们也随喜赞叹，也很好，你尝试尝试。我建议你修六字明，再加强你那种心地上用功的方法吧。可以，你腰受伤了盘不了腿，这种情况下不用考虑任何姿势，坐了就好，解手印坐了就好。如果你能修六字明，你愿意在这种情况下还肯修六字明，那你可以考虑上心中心啊。心中心只需要连续的打先做打3年，3年以后可以不打的。
另外我想问一下，这个有一种就是打坐时候会进入一种状，其实我想了解这个入定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啊？就是我打坐有时候就说也不刻意的提关照啊，就是能看到念头，就它就是念起它就消嘛，能这种状态就能保持一段时间，比如20分钟，不会特别久啊，因为很容易就出来那种状态。我不知道这种算是某种定的状态，还是说静下来只是一种静心的状态。
单盘、双盘、散盘的这种情况下是就是对一般人说的，但是如果是腿受伤了这种情况，散盘也做不了的这种情况，腿受伤了就不考虑了，什么盘呢、不考虑盘也可以的，连两腿交叉着地也可以忽略不计。我这个没有听明白你这个情况，你说起来了念起了绝了，这个状态只能保持20分钟，你想问他是不是定，我没有明白，定就是定。你了解这么多定意义也不大，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修四禅八定的，我觉得你了解这个意义也不大。你要是打坐的话，你要是静坐的话，最好找一个比如比较经典的、比较传统的、有传承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去学。自己的时候有的时候在静的时间太长了，他出一些境界当真了是不好的事儿。董雷啊，你是不是摆坐做完了开始迁坐了？你这个时候应该看的是二组的那个正题启用摆则，那个是给过了摆坐的人看的啊，应该看那个，其他的并没有先后顺序。那么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那个二组的乙亥讲演录，那个是给所有的学打坐的人都可以看，然后还有一个给心中心的人特别适合的，就是略论明心见性，那这一本如果看书的话，这一本就是必读的。然后二组的那个正题启用摆则，你摆坐过了要先看这个啊。疼得不行了可以身体动吗？你这疼得不行是指腿疼还是脚疼？腿实在疼可以换腿。那个是你说的是腿疼还是手疼？如果手疼是不可以的，不可以散的。还有一个，你这个疼身体动动对于疼有什么帮助啊？你就是手疼了，你身体再动你手印疼啊，那是，那你身体动也没有用啊，你手印该怎么疼还是疼的。没事儿没事儿，他有的时候答疑，有的人就是就算是来找，就这么说吧，来找我的事儿了那更好欢迎，我还想找他的事儿呢，没关系，让大家自由的发言什么的，碰碰火花是好事儿。我这是这样的，没关系啊，义工师兄辛苦了。大家都说就是大家都捂着吧，反倒心里头的挂碍多，说出去了也许有谁答答疑啊，或者是商量商量啊，能够解决他的问题跟疑惑。说错也不怕，要说我们说错的时候实际上更多。这个平台也就是希望大家多讨论的，没关系没关系。腿实在疼了可以换腿，元音老人说了这就行了啊，不要在这上过多的那个担心他。还有一个坐得高一点啊什么的，你别去比较，你一次打坐腿动了多少次没动多少次，别去比较这个东西，没有意义。你在腿上耽搁这些注意力是毫无意义的啊，不聊腿，就这么说吧，咱们在一块儿咱们不聊腿，咱们不聊业障，咱们不聊福报，行不？咱们聊点别的行不？山西五台山好像是太原有一个叫什么胡啥的一个的，你找义工师兄他会告诉你的啊，你找他义工联系他会告诉你的那个灌顶方式的。想找老师灌顶，他说的是他的地理位置，就近灌顶，就近灌顶的这个都是齐老师灌顶，没有区别，就近灌顶。然后你学法的时候你跟齐老师学，或者其他你觉得相应的学就行了，但是灌顶你就近就可以，省得浪费啊。 没有必要非要跑到哪儿去，就是为了一个灌顶。现在资讯这么发达，你想联系哪个你信任的师兄啊、老师啊，都是可以联系上的，灌顶就近就可以。嗯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关系。他们说话就是这样的，师兄你别在意，这些称呼都没事儿，什么师兄什么称呼，这都是闲称呼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们的这个心中心法呀，心中心法它是的经典意句是佛心经，它这个咒语是心中心咒。心中心啊，顾名思义就是核心之核心，佛心经就是核心啊，它是精髓啊，佛法的精髓啊，这叫佛心经啊，它是指的是精髓。心中心它就是精髓之精髓，它咋就是说的是它比名号差到哪儿了？我认为它含摄了一切名号。当然了，你说各个法门之间都是互相含摄的，所以说你别担心，你修什么法门，一门深入的修，它都对其他法门有含摄的这样的一个作用。你就是几个同时修，你分散了精力，不如一门深入的修一个法门，就是一口气打一口井，不要一口气打几口井，同时打几口井，那个不容易出水。
嗯，我是想说一下，咱们就是也非常感谢能够接触到咱们这个新密的法门哈，我也看了师兄们的聊天呢，当然大家也是有活泼，有这个轻松的一些的语言啊，包括聊天的方式，但是郭老师也一直是非常认真的给大家，我是非常感谢这个平台，然后也希望大家都能够，我们要一起发心，一起精进。
这个是说你念名号的问题，当然了，他没有强求你，如果非要修着心中心的同时还要念名号，那也不强求你，但是最好修什么法门都一门深入的是比较好的。嗯，如果你到时候精力有限，你要么念名号要么打坐，你到时候可别忘了，你那时候精力有限只能选一个的时候，你可别断坐，你断了坐就等于从头再来，你这个地方你注意，你要是修心中心和其他的非要兼顾不可，你心中心你别断，你要是打算断的话，那么你不如刚开始就不做。嗯，这个关于是否同时修几个的这样一个回答，毕师兄的。羡慕几百座的几千座的，我是不是要羡慕那活得长的，对吧？好多人活不到那么长，他就自杀了，他就挂了，他自己给自己自杀了，那种的不值得羡慕。羡慕那活得长的，只要活着就能做，没啥了不起的，知道不？没啥羡慕的，你活一天你就做一天，就这么做下来了，做下来了也没死，就这样，别的也没啥啊。嗯，就是减少吃饭，减少睡觉，推迟一下，然后先做。先做两个小时，然后再吃饭睡觉，也就是这样而已。有的时候是要熬的，熬也没有什么，也没有人逼你，也没有什么，嗯，就是两个小时，两个小时不考虑时间的这些事儿，只管持咒，就每天就这样，没啥的，没啥的。先打算做了就坚持就行了，没有什么，也不值得羡慕。我建议你也别打这个妄想去羡慕谁，你就直接的要做就做，你要是有什么困难，咱们都在这儿交流。你修心中心，你修一个的话，你修完了以后三年以后不行的话，你还可以再改修其他的，就是给心中心三年的时间啊，专修这一个，这一个不行的话三年以后再改其他的。你修心中心，你修一个的话，你修完了以后三年以后不行的话，你还可以再改修其他的，就是给心中心三年的时间啊，专修这一个，这一个不行的话三年以后再改其他的。义工撤了啥，我这一说话的功夫没看见，我这颗八卦的小心脏啊，这不知道撤了啥，算了算了，没事，义工师兄辛苦了。欢迎淡泊当义工，淡泊当义工找梅师兄报道啊，梅师兄总管。那你就那个什么，你要是持慈氏咒的话也不是不好的，但是我建议你还是灌顶，因为慈氏咒有慈氏咒的传承，知道吧？你灌个顶，灌个顶就是吃亏什么呢？不吃亏呀，去灌个顶吃亏啥？又不是你求人的事儿啊！迈开腿出去灌个顶，再修慈氏咒啊！但师兄他没在义工群里，他不在了，他忙，他从义工群退了。 你这个对心中心没有信心也可以修心中心，心中心不怕对心中心有疑，他就怕你不肯干。你对心中心没有信心，你就修着，他只占用你三年的时间呢。心中心只占用你生命里的三年的时间，你三年以后不行，你再去用别的去干，再去干别的。他就是说了什么帮不帮，他说我们答疑什么的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啥事儿。没啥事儿，不要揪住他，你也别在意，牛师兄跟义工砍什么的也没事儿，别在意，都没事儿，不诽谤人的呀什么的，不是诽谤政法的什么的，一般的都没有啥大事儿，没关系，在我答疑的时候还是尽量的宽松，没事儿。他要愿意啊，但师兄愿意吗？他要愿意都欢迎但师兄做热心的义工，他要是没有时间的话，看看什么时候有时间来调配。我们做事儿就是说做事儿的，不是说那个的。你在，这个在做事儿就是做事儿，没做事儿就是没做事儿。你做事儿的就在里头，没做事儿就出来。他有这个规矩，他没做他就出来了，应该是这样的。等到有时间了，想做了，他申请进去再进去。你要是用30年修心中心，这属于明显的法执。你想这样，心中心还不愿意呢，这属于法执，就是说打坐的这个事儿不必打30年。那你们别那个了，他谁知道他说了一句什么，他没有说清楚，算了算了啊，没事儿没事儿，他不是对我什么什么的，你们不用这样啊，没事儿。这个事儿啊，我在修千座的时候，我并不知道千座是。就是百座以后做一千座，我并不知道这个事儿。我们那个时候我就以为是，百座之内都是千座的。问了齐老师，齐老师说以前是这样的，现在就是百座之后另外加一千座。但是你修了千座你就知道了，那时候是自然而然的。你刚修完也不可能马上断座，都没有，几乎没有人修了整整一千座数个日子，然后就不修了，不会的。他一般他都有那种的习惯养成了，他不做了觉得哎不习惯，他就做了，做了一段时间，慢慢有其他的事儿了。一拉他精力稍微不够了，他就不做了，他是这样的，这样的情况多。所以对你们来说好像加一百座不加100座是个重要的事儿，你到那个时候做不做没有什么关系，不做了不太正常，所以这个事儿到后面就不是个事儿了，你先坚持做吧。你这你在这算1000座还是1100座没啥意思。现在的说法就是千座是百座以后算1000座了，现在的说法是这种的说法啊，不大要紧，你就只管做吧，不大要紧的。你觉得1000座不够，想多做做的这个，你做了多少座了？我现在问你，你现在做了多少座了？你先给我报报你做的座数，我再说。陈文辉做了多少座了？报报座数，我听听，我听听。答疑结束了，现在是八卦时间，我听听他。600座了，你也是打妄想。你600座了，你还这么能打妄想？你关于你千座以后怎么弄，你都打了这个妄想了，你都打这个妄想了。你眼前的你前面的600座就白做了，1000座你可做了2/3了。你还在那说千座后1000座呢？我就是专门的问你的。你们这些人呢，刚开始打坐没打多长时间，就在那计算千座以后是做啊还是不做啊？你怎么那么肯定千座以后肯定要做啊？你就那么肯定啊？你以为打坐就是修行吗？你都做了600座了，是心力上修行才是修行。你打坐根本都不算修行，那算打坐的，那算是预备修行。你在这儿就是特别的强调打坐，我觉得还有问题呢。老人说就是1000座、200座到400座都该见性了，陈师兄，你这个怎么样了？你这千座过了2/3了，准备略掉它，以后再接着不停的做下去啊？还是多看看老人的，在知见上再检讨检讨，检讨检讨知见，多听听齐老师答疑，在见地上检讨检讨，多听听齐老师答疑。这个陈文辉，这做了2/3了的人了啊，你别指望着千座以后怎么怎么样的，眼前的眼下的看脚下，有一句话叫，别那么肯定的给自己固定了一条什么什么有向的一个修行的路子，就一定怎么怎么样，还是要检点自己的心地，现前的改变这些知见。1000座是完全够的，你知道吧？1000座哪怕你是一个小白，你这1000座也是够的。 对于揪住佛法的核心，豁开正眼，它是够的。当然了，有一些知识，你说多完全的都通达了，都圆融了，都知晓了，那个那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。但是根本的核心的要义，明心见性的，就是对于一个小白来说，迁做明心见性也是够的。所以你，在知见上再看一看，再看一看啊。有什么问题欢迎及时讨论。今天就到这儿了，各位师兄再见。